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伊拉克总理遭遇未遂行式，美国强烈谴责；大批武警开入宁夏银川，系防暴定系防疫呢？中共声称制裁三位台湾高官，佢哋松容面对。同国际气候峰会较量，英国格拉斯哥10万人上街游行。报道尼日利亚宗教迫害，大纪元时报在当地的记者被捕。在美国，猪肉牛肉涨价，热门零食亦跟住加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伊拉克总理哈米德 Mustafa al-Kadhimi 的办公室7号对外发表声明，总理官邸昨晚遭到无人机攻击，所幸这次暗杀行动中哈米德本人安然无恙。美国方面表示对此严厉谴责。BBC 引述伊拉克官员的说法，总理哈米德在首都巴格达六区的住所被一架载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企图锁定总理官邸，涉嫌暗杀。该地区位于该市的很多政府大楼和外国大使馆所在的地区，周边外国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最少听到一次爆炸声响和多次枪响，所幸总理并未受伤，但最少有6名安全人员受伤。哈米德的办公室表示，这是一场暗杀未遂的行动。2名安全部队消息人士证实了这次攻击行动，其中一人表示，事发后六区内和周边地区部署了大批安全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得知总理安然无恙都松了口气，咁显然系针对伊拉克核心嘅恐怖主义行径，我哋予以强烈谴责。佢仲表示，我哋将与肩负维护伊拉克主权同独立嘅伊拉克安全部队密切联系，亦会对佢哋针对呢次攻击事件嘅调查提供协助。哈米德喺推特发文报平安，并呼吁各方冷静同克制。目前冇任何组织出面承认对攻击事件负责，亦唔清楚呢次攻击行动嘅幕后黑手系边个。伊拉克政府正在对呢次攻击行动展开调查。从11月5号起，大批武警不断开进宁夏银川市，身穿防护服但携带住防暴器械，被民众拍低咗视频，并质疑佢哋系嚟防暴定系嚟防疫嘅呢？而正从11月5号起，银川宣布疫情清零，这个情形同北京同出一辙。11月4号，大批武警开入昌平区天通苑小区，亦在同一日，北京疫情突然清零。银川市11月5号仲通报，银川市新增4宗本土确诊，但在第二日，11月6号，当局却通报，全区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和无症状感染者。配合住宁夏全区域疫情清零的通报，大量的大型军车运载大批的武警开入宁夏银川市，有些身穿武警的迷彩服，有些身穿白色防护服，有些在防护服的外面还穿着防弹衣。他们进驻之后，很多武警手里面拎着盾牌等防暴器械，整排走在街上。11月6号，银川市开始落雪，大批武警列队开入小区。民间推测，中共当局在银川市可能正在采取人为清零措施，派武警过去将出现在武汉的情景，疫情的所有区域全部封闭，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而在北京，疫情从11月4号起突然清零，当日网友亦拍摄到大批防疫人员开入昌平区天通苑小区，估计有逾百人，从装束和走路的姿势来看，似是武警。外界相信目前6宗全会召开在即，中共不能容忍还存在严重的疫情，认为疫情清零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被封在小区里的居民就要受罪。但中共为了达到目的，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目前在国际社会毫不隐瞒地纷纷对台湾表示友好和力挺的气氛之下，中共方面忍不住了，在炒作武统台湾的同时，宣布要制裁所谓的台独，并点名3个中华民国高官。台湾方面则立即做出回应， 绝不接受中共恐吓威胁。11月5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借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声称，正在拟定一份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对清单内人员进行惩罚，包括对他终生追究刑事责任，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中港澳，不允许关联机构和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禁止关联企业进入大陆等。朱凤莲点名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三人。台湾陆委会当晚回应，不接受专制威权的恐吓威胁。陆委会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将针对中共对台湾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现已适时采取必要反制和防范措施。声明中表示，中共试图使用恐吓手段迫使政界人士屈服，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反感，台湾人民更已经看清楚，绝不会妥协。遭中共点名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指出，为台湾打拼是分内之事，他不会被恐吓，反而以此为荣。立法院长游锡堃则在脸书上暗示，中共此举认同为他助选，并嘲讽称自己不打算再次参选，北京以后请不必费心了。外交部长吴钊燮亦推文讥讽，在被列入中共制裁清单之后，他收到很多祝贺，还有一些未被北京点名的人士对他好羡慕，为了对得起这个殊荣，他将继续为台湾的自由和民主打拼。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拉出一个台独清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内部有所交代，同时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谭耀南指出，今年三月中共就新疆问题制裁了十几个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激化了欧盟的警惕，最终导致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了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决定。北京现在又将矛头指向台湾官员，只会起反作用。自从联合国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国际气候峰会 COP26 之后，11月6号格拉斯哥约10万人走上街头，目的是同他们认为的虚伪不正义的官样峰会较量，要求政治人物、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解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据法新社报道，参加集会的民众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南太平洋、中南美洲、非洲。这次活动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串联平台 COP26 Coalition 主办。该组织发言人瑞曼阿瑟·拉曼在集会上表示，7号到10号他们还会举行气候正义人民峰会 People's Summit for Climate Justice。 近日全球各大洲总计有306场行动响应，正在英国最少有50万人上街游行。当日的游行是气候峰会 COP26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游行。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格拉斯哥上一次出现10万人游行是2003年反伊拉克战争。民众的诉求五花八门，多数民众主张气候变迁不只是环境，亦是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议题，凸显持续恶化的各种结构性不平等和不正义。各国的既得利益者必须尽快负起责任，而不是心存侥幸。当日的游行路线总长约6公里，是全球行动日 Global Day of Action 活动的一环。游行队伍从市区西侧的开尔文格罗夫公园 Calvin Grove Park 出发，长约2个小时的集会是活动的高潮。尼日利亚一位感言的记者卢卡·宾尼亚特 Luca Biniet 因为一直揭露尼日利亚对当地基督徒的暴行，11月4号被尼日利亚当局监禁。宾尼亚特是大纪元时报 Epoch Times 的尼日利亚记者。事件引起华盛顿宗教自由倡导者的抗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USCIRF 委员托尼·帕金斯 Tony Perkins 对大纪元表示，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如果一名记者因为报道了政府拒绝起诉参与宗教暴行的人而因而被捕，那将进一步证明正在发生的严重和系统性宗教迫害，尼日利亚政府亦是同谋。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宗教自由主任尼娜谢伊 Nina Shea 指出，尼日利亚当局任由暴力的库拉尼极端分子 Fulani Extremists 摧毁一个又一个村庄，而不受调查、起诉或惩罚，却迅速将报道屠杀无辜平民事件的勇敢记者投入监狱，这是对正义的侮辱。宾尼亚特是几名敢于批评政府的记者中的一个，因此被当局指控他进行煽动。宾尼亚特对暴行的真实报道亦引起美国霍士新闻战地记者的关注。保护记者委员会非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罗森 Jonathan Rawson 对大纪元表示，当记者担心他们会因为工作而被拘留时，尼日利亚的新闻自由就受到了威胁。目前该委员会正在关注宾尼亚特当前的情况。由于疫情、通胀和供应链危机的冲击，美国很多商品的价格都在上升，食品亦不例外。民众很快会发现平时喜欢的用来舒缓压力的很多零食价格都在上升。 CNN 报道，顶级零食制造商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和益之国际 Mondelez 表示，从明年开始他们将提高卡夫公司的芝士通心粉 Mac and Cheese、 果冻 Jello、 白吉饼 Bagel Bites、 免打发奶油 Cool Whip、 三角朱古力Toblerone、 酸味软糖 Sour Patch Kids 和其他产品的零售价格。如果这些公司的客户包括大卖场、超市、药店和其他公司决定转嫁这些涨价，这样很快就会蚕食购物者的钱包，就好像猪肉、牛肉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一样。全球数据 Global Data 零售公司的总经理桑德斯 Neil Saunders 表示，可能一些零售商为了保持竞争力，自己承受部分价格上涨，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的成本增加了，因此多数价格上涨会转嫁给消费者。食品和消费品制造商正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力、原材料、运输和其他费用的成本，但零食和糖果价格落后于食品价格整体上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9月份食品杂货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 4.5%， 9月份小食价格上涨 1.9%， 而糖果和香口胶价格上涨 2%。 现在随着公司试图应对持续的成本压力，这些令人感到舒适的食品 comfort food 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个杂货店的区域分销商收到了卡夫亨氏11月1号的信件，通知他从1月9号起提高数百种产品的价格，包括果冻、Jello、 啫喱糕和布丁，将上涨约 7%-16%， 白吉饼冷冻零食 Bagel Bites 将上涨约 10%， 免打发奶油 Cool Whip Topping 的不同品种预计将上涨约 7%-10%。全球数据 Global Data 零售公司指出，因为不少消费者希望通过食零食舒缓压力，他们可能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获得他们喜欢的零食，但公司加价时需要谨慎，因为到了一定的门槛，即使是忠诚的客户亦可能最终减少购买。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